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我来读。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阿们。好，我先讲一件事。我们教会讲到时一般会定好圣经的一卷书，按顺序讲到。到目前为止，我作为灵性方面的担当，每周一到周三由我来负责主日讲道，第四周和第五周由其他共同主日牧师传达主日讲道。这样一来，总感觉有被中断的感觉，所以从本月开始，我将在第一周到第四周传达主日讲道，然后在第五周有其他共同主任牧师负责讲道。最近在自20到30岁年龄段的 MG 时代当中，最有人气的就是性格检查 MBTI， 更准确的说是心理类型检查。如果说过去老一代的青年们首次见面的时候问血型是什么，那么最近自然而然的会问 MBTI 的类型是什么。 MBTI 是瑞士心理学家兼精神科医生加荣的心理类型，以心理类型为基础，由凯瑟琳·布里克斯和伊莎贝尔·迈尔斯由他们母女制作的性格测试，根据一个人的生活能量方向指向哪里，如何认识事物，如何判断或决定，应对外部事物的生活方式如何，将人的性格类型分为16种。手里拿着笔写字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认为用右手写会很舒适，但是如果让人用左手写的话，就会非常的尴尬。当然，平时用左手写字的人用右手写字也会很尴尬，很生疏。另外，当手指交叉的时候，有的人是右手拇指会在上面，有的人是左手的拇指会在上面。而相反，如果十字交叉，可能就会感到很别扭。就是这样，人的行动针对平时日常行动所做的就会很自然，如果不是日常行动就会很别扭。同样，人的性格也就会针对于做出某种行动会很舒服很顺手，而相反，对没有做出的不习惯的生疏的行动就会很别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舒适顺手就是对的，别扭就是错的。 MBTI 之所以受到 MG 时代的欢迎，是因为可以客观的测试和下结论，又理解起来并不难。如果了解对方的性格类型，知道他的性质特性，可能就会更好的有助于建立好人际关系。所以在应聘的时候也会记录自己的性格类型。另外，公司在录用的标准当中也会有公司喜欢的性格类型，相反也明确的标明不能应聘的性格类型，但这绝对不是可取的。我第一次接触 MBTI 是韩国1990年的后期， 此后在2007年从瑞士日内瓦结束事工回国之后，我去韩国的 MBTI 研究所，大约听起了整个讲中了的三分之一。然后七年之后2014年在安息月的时候，我又继续前面听的内容，听了后面的三分之一的内容。然后之后七年之后2021年在安息月又重新接连听前面的内容，又把剩下的三分之一都听完了。我从1992年开始从事牧会的工作，我最大的一个领悟就是世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一样的。那是因为神给每一个人不同的创造。参加 MBTI 讲座的时候也同样的感觉到， MBTI 虽然将人的类型分为16种，但是即使是同样类型的性格，其内容也绝对不是一样的。比如说有的人是外向型的人，但是每一个人外向的程度都不同。另外分明是外向型的人也会体现出来内向型的类型。所以全世界没有和我性格一样的人。不仅如此，生活在世上的人也没有遇到过一个和我性格完全一样的人。即使是和我同样类型的人，可能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理解对方就会比较容易，那对话也很顺利。但是他也绝不是与我一模一样的人。另外，任何一个类型和任何一个框架都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与另外一个人是一致的。所以如果只是用一个视线看待一个人，那么就会对那个人产生误会或偏见。耶稣事工生涯当中，如果想他与其他人的人际关系来看，可以概括为是照顾大多数人集中于少数的一种事工。耶稣所去的地方总是有众人跟随，因此耶稣在四福音书当中全部有记载的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据说吃饱饼和鱼的除了妇女和儿童之外，成人的男性就有5000名。由此可见，聚集在那里的人数远远超过了10000名。门徒们没有想到应该给那些众人解决饮食的问题，他们只是觉得各自去解决才是最好的方式。事实上耶稣和门徒们来往的人很多，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但是耶稣看顾他们，行了神迹使他们吃饱，并且还有鱼。另外耶稣还把70多名门徒让二人合为一组，派往耶稣要去的村庄和地区。另外在耶稣升天之后，又再拣选一个门徒代替加略人犹大。那么首先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从那时常与我们同在的人，但是耶稣在所有的人当中共集中于12个人。耶稣为了选择那个人，耶稣更集中于这那12个人。也是为了拣选这12个门徒，耶稣经过了长呼吸的祷告和深呼吸的祷告，经过了昼夜祷告。由此拣选的人是谁，圣经当中如此见证，13到16节。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 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耶稣仔细观察他所拣选的，我们仔细查看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人，就会发现非常神奇。安德烈和约翰曾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后来成为耶稣的门徒，分别与他的兄弟一起蒙主的呼召。西门彼得和安德烈兄弟，雅各和约翰兄弟都成为了主的门徒。此外，被主耶稣亲自呼召的腓力，向他的朋友巴多勒麦，也就是拿但业，传达了遇见主的事情。对拿撒勒抱有偏见，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这样的一位拿但业，在见到耶稣之后，坦白了耶稣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最终，腓力和巴多勒麦这对朋友，一同蒙主的呼召，成了主的门徒。我们上周查看的马太，他的前职是税吏，人们指责税吏是叛徒、卖国贼、罪人，受人们的指责。但耶稣呼召了马太，因此马太不仅成了耶稣的门徒，还用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整理账本的那个笔，记录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此外，其他圣经当中记录十二门徒的名字当中，虽然只简单的写着马太，但在他自己所记录的马太福音当中，在他的名字前面，他毫不犹豫地写上了税吏。由此可见，他没有忘记他自己的出发点在哪里。由此，他的人生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成为了神的礼物。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门徒是多马，耶稣的门徒。耶稣呼召对门徒来说是非常神秘的，那么对于多马来说更是如此，真的是很神秘。但是多马是常常被人误解的门徒。一般来说，多马前面附加的修饰词是疑心重的、没有信心的。在赞美诗135章赞美当中有无论昨天还是今天，赞美的第三节的歌词是这样的：原谅了有很多瑕疵的彼得，给予了多疑的多马确信，并把他心爱的门徒抱在怀里，用温柔的爱拥抱他。所以说，多马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多疑的人。事实上，多马并不是多疑的人，而是他的提问很多，而且他提的问题不是拒绝主，不是不相信，而是想更清楚的了解主，更清楚的遇见主。所以赞美诗的歌词应该是从请给疑心重的多马确信，改为请给疑心重的多马确信，请给问题多的多马确信。在耶稣的十二门徒名单当中，多马在马太福音当中列为第七位，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列为第八位，在使徒行传当中列为第六，但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当中，多马的名字记录在第二位。约翰福音21章1到3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托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复活之后，虽然两次向门徒们显现，但门徒们却因为他们自己所描述的关于耶稣基督与耶稣基督实际的形象不同，所以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当中。 所以曾经是渔夫的七位门徒回到了他们以前的本职工作。从他们的名字来看，是西门彼得、多马、拿单叶和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还有两个门徒可能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和拿单叶的朋友菲利。重要的是，多马的名字出现在彼得之后。西庇太的两个儿子比雅各和约翰比西庇太两个儿子记录的更早。路加福音当中出现的12个门徒的名字，以第八位记录的是多马的名字，与路加福音存在着差异。在圣经当中，对前面的人有记录耶稣呼召他们为门徒的场面，但呼召多马的场面却没有记录。也就是说，不知道他们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成为了耶稣的门徒，但重要的是他们都是主的门徒。安德烈和菲利、巴德罗麦以及拿单叶，他们与多马的共同点就是在共观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当中只有他们的名字，但是对他们的行踪只是出现在约翰福音当中。关于多马的一些小插曲，约翰福音当中有三个记录。关于多马的事情，第一次出现在约翰福音11章。耶稣听说住在靠近耶路撒冷的伯大尼的玛利亚和马大的兄弟拉撒路病倒了，耶稣爱他们做三兄妹。此外，玛利亚是曾经用香膏抹耶稣的脚，并用他的头发擦干耶稣的那个女人。然而，即使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出于某种原因，耶稣并没有直接去伯大尼。耶稣又在他所在的地方又停留了2天，于是说要去拉撒路居住的犹太地。然后门徒们劝阻他。那时耶稣的事工生涯只剩下大约6个月，是犹太人极其反对耶稣的时期。不仅如此，门徒们还记得不久前犹太人曾试图用石头打耶稣。于是门徒劝阻耶稣。此外，在2天的延误当中，拉撒路已经死了。然而耶稣却说他一定要去，门徒们感到困惑。那时多马对其他的门徒说，约翰福音11章16节，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坐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耶稣的一些门徒脾气暴躁，彼得总是带头行动，雅各和约翰兄弟言行有多么激烈仓促，他们被称为雷子。有可能这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应该说这样的话，否则就应该是曾经分锐党的西门说，但是似乎根本没有可能说这种话的多马却说了这句话。平时安静沉稳的个性并不总是一贯如此，人不是只有一面，一个外向的人并不意味着总体现出100%的外向。此外，一个内向的人并不意味着总体现出100%的内向，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体现出相反的另一面。即使彼得或者雅各和约翰兄弟说出这些话，也可能有些夸张， 但多玛实际上有可能是尽了全力才能够说出这句话。甘于多玛第二次出现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四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耶稣知道不久就将离开这个世界，向他的门徒做了告别讲道，约翰福音十三到十六章是耶稣的告别讲道。耶稣担心他离开之后门徒们惊慌，于是首先劝告他们不要担心，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然后他慎重地说自己离去是为他们预备地方。即使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这个世上分开，也会在天国的居所再次相见，是为了给予他们安慰和盼望，然后希望他们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不能永远的世上，而希望他们把盼望寄托在永远的天国。这时候多玛就像沙和尚一样胡思乱想，耶稣说的神国的居所，但是他只是停留于听到耶稣要离开的声音。所以多玛突然问耶稣，约翰福音十四章五节，多玛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多玛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知道主要去的父家，也不知道该走的路，所以说不要离开我们。更明确的说，也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你父亲的房子是在宿草吗？在海南吗？还是在浦项呢？或者是在济州岛吗？去那里的路是高速公路吗？还是国路或国道呢？如果是高速公路，应该坐京釜线吗？还是应该坐湖南线呢？正如同这样的疑问一样，多玛把耶稣所说的路当作按照字面当作道路。多玛的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愚蠢和荒唐，然而由于多玛这个问题，其他门徒坐在那里的其他门徒以及我们也听到了耶稣伟大的话语，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我们基督徒非常熟悉也喜欢背诵的经文之一。这个话语重要的是，因为这是耶稣的自我宣告，而不是别人对耶稣的评价。耶稣讲了与他自己有关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是与他的人格有关的。耶稣多次说过类似的话，例如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上的光，我是好牧人等等。耶稣不是带来饼分给人的那一位，耶稣自己本身就是饼。耶稣不是给我们油和点燃火的那一位，耶稣自己本身就是世上的光。此外，唯一能引导我们进入永生的是耶稣，因为他是好牧人。所以耶稣 告诉多马和其他的门徒，路不是在世上找的，而是要在主里面与主同行才是走正路。在主里面与主同行就是活出真理，在主里与主同行就是享受永生。因此认真诚实地过好这种生活，就是通往天父的道路。关于多马的事情第三次体现在约翰福音20章。即使如耶稣所说的复活了，他们与主共进了最后的晚餐，门徒们还是在阁楼里锁着门躲在里面，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所以在那里。但是门徒当中虽然没有人开门，耶稣还是站在了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并展示了他被钉十字架的手和肋旁。不用说，当门徒们看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有多高兴，而耶稣又激励了他们，又赋予他们使命。可惜当时多马不在场，多马没有想到耶稣复活之后会到那里去。但从多马的性格来看，他一定是在耶稣死后独自躲藏在某个地方郁郁寡欢。后来多马通过其他亲眼目睹的门徒听说耶稣复活了，但多马仍无法相信。尽管不是一两个人的见证，即使有10个人在说这样的见证，多马还是无法相信。所以对多马来说，不仅是要看见耶稣，他如果没有用手摸耶稣手上的钉痕，没有用手探入耶稣的肋旁，就无法相信。多马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怀疑耶稣复活，而是他不想被任何科学的解释或哲学的逻辑所说服。他觉得别人的说明并不是自己的经历，他想亲眼看到在各个他死而复活的主，想用他的眼睛亲眼确认。正如曾向其他门徒显现一样，他强烈的渴望主能够向他显现。之后8天之后，过了8天，耶稣再次向门徒们显现，对多马说，约翰福音20章26到27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入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耶稣知道一周前多马对其他门徒所说的一切。主知道我们的昨天，也看到了我们的今天，听到我们说的话。多马在这里完全的折服了。多马如此回应耶稣的话，如此告白，约翰福音20章28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多马简短的告白，但是也是一份强烈的告白，也是一份珍贵的告白。在新约圣经当中，这是唯一承认耶稣是神的告白。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这句话翻译成了陈述句，但希腊文原文当中是感叹句，因此更精确的翻译是，啊，我的主， 我的神。多马没有必要重新触摸耶稣的钉痕，并将手放入他的肋旁，因为没有比耶稣受难的痕迹更清楚的复活证据了。教友们有哪些信仰告白呢？我与使徒信经一同接受多马的这句话：主是我的主，也就是说他是我的主人，我是他的仆人。仆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计划生活，而是要按照主人的想法和意志行事的人。我真的想过这样的生活。此外，在我的神当中，神是创造者。就像任何事物的创造者最了解创造物一样，神最了解我，因为他创造了我。我承认神的想法和方式高于我的想法和方式，所以我告白，他引导我是最好的。正如主使用多马，使他能够说出这样的告白，主也会引导我们，当我们承认主是我的主的位置。此后，多马在五旬节经历了圣灵，向东去传道。据说他经过波斯，到印度的卡拉明传福音，最后在那里殉道。如果这些都是事实，他就是耶稣门徒当中传福音到最远之处的人。他看似信心最弱，却做出了伟大的信仰告白，做出了深刻而广泛的奉献。多马的生平真的很神秘，不是因为信仰薄弱的人做了一个伟大的信仰告白，也不是因为他去印度传福音。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六节，我再来读。多马又称为迪图马，就对那同作门徒的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约翰福音当中三次提到多马的时候，都表示为多马，也叫提图马。迪图马和多马都是双胞胎的意思。在耶稣的门徒当中，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是这两兄弟蒙神呼召；腓力和巴多勒买，是这两位是朋友，他们一同蒙主呼召。但多马是双胞胎，却一个人单独蒙神呼召，真是很神秘。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雅各出生的时候，他出生的时候抓住了哥哥以扫的后脚跟出来的，可见几乎没有很大的时间差，出生在同一所房子里，同父同母，几乎同时间出生。但雅各蒙神拣选，以扫被放弃，是因为雅各比以扫聪明吗？还是因为雅各比以扫更良善呢？或者是因为雅各比以扫更忠心呢？都不是。这是神单方面的恩典。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到现在有神的引导，今天可以来到礼拜的位置上敬拜神，不是因为我们比人更聪明，也不是因为更善良，或者是因为我们更诚实吗？都不是。这是因为 神单方面的怜悯，因为神不变的爱以及神永不失败的爱。主日在礼拜常说，看到了我们的样子，是不是也感受到了主的神秘的作为呢？难道我们岂不是不配得主单方面赐予的恩典吗？有时候主好像在远处，好像主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也不要灰心。听多马的话的主也留意我们的一举一动。如果我们举目仰望主，以主为目的，对主告白说：“啊，我的主，我的神。”那我们的人生就是蒙福的人生。那时我们将忠实的走在真正的门徒之道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彼得和安德烈，雅各和约翰，这两对兄弟蒙呼召成为主的十二门徒，腓力和巴德罗买这对朋友也一起蒙呼召，但多马即使是双胞胎也单独蒙神呼召。然而引导多马以多马之口承认我的主，我的神的主，正是我们的主，为此向神表示感谢。感谢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即使我们并不比别人好，感谢神呼召并引导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内心深处能够说出多马一样的告白，让那个告白不仅是我们嘴唇的告白，而是我们信仰和整个生命的告白。所以正如主引导多马成为主信实的见证人一样，也求神引导我们成为主的见证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